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那么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当局对媒体的管制更加严格，除了屏蔽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以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日前发表报告说，中国当局骚扰、阻挠和恐吓外国记者及其当地的助理人员的问题仍然十分的严重。那么对内，当局则是通过红头文件和电视强制坦白等手段对自由派记者和网络大 V 进行威慑。那么新闻媒体在中国的生存环境恶化说明了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新闻管制又有哪些新的策略？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你好。东方的连线可能还有点问题，不过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么在这个请嘉宾参与讨论的这个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温信英在这个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之前，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对中国媒体所处环境的一个观察，我们来看一下。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I've been talking.
我在过去三年和很多年轻一代的记者谈过，很令人痛心，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人满怀热情，因为各种令人羡慕的原因进入这一行，但是一旦他们开始与体制打交道，就会看到那些限制。有一个人对我们报社形容这是带着脚镣跳舞，还有一个人形容说有一条无法言传的边线，你不知道你已经过了线，等你知道时就已经太晚了。
好，何青莲女士，我们刚刚从这段视频里面看到，就是说有人把中国的新闻媒体，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比作是带着脚镣跳舞。那么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实际上说他们其实这个生存处境比这个还要糟糕，说好像沙子都埋到脖子这块了哈。您怎么来看待中国媒体整体的一个生存环境？
应该说中国媒体的整体生存环境呢越来越恶劣。这个带着脚镣跳舞呢，这是我的物索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一个章节的标题，谈中国记者的生存处境，已经过去13年了，还是那种情况。那么刚才那个记者说的很形象，确实是沙子都埋到这个脖子上了。习近平相比之下呢，习近平这个控制媒体啊，和胡锦涛时期相比呢更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个胡锦涛时期中国正式建立了这个五毛制度啊，就大量的网络水军，从2003年开始是江苏宿迁最开始的暴露出这个事情。习近平呢应该说做了两个很大胆的举动。第一，他把这个五毛职业呢荣誉化，通过表彰这个周小平发行方这样的那个超级五毛吧，来表彰这个职业，然后让这个职业浮出水面。第二个，他模仿了普京组建那个青年禁卫军的方法，想把这个五毛从付费变成志愿者，这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以来一直在曝光的，就是共青团号召所有的青年学生加入五毛大军，连香港也是这样。香港那个大学呢，有一个大学就下达了600个指标，当时香港也争论得很热烈。应该说，最后这些指标呢，大概都由那个大陆来的学生呢，去填充了。所以呢，这是习近平呢和胡锦涛做的很不一样的。
好的。
还有一点，
您请讲，
我就先讲到这里吧。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时代这个对新闻自由和媒体控制的手段跟以前的一些不一样。我们从以往的经历来看，其实中国当局对媒体的控制是有紧有松。那在您看来，就是中国当局目前为什么这样的对新闻自由和媒体进行这样一个严厉的一个控制呢？
控制媒体，据我观察呢，和统治者的自信心有关系。中共历史上呢，这个 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这一点始终没变。但是在这个80年代浮躁时期呢，那时候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全国人民呢对改革开放也都看好，所以统治者特别有自信。那一段时期呢，确实是媒体的黄金时期，像《世界经济导报》很多报纸都纷纷出来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媒体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不可能再有了。那么到了90年代呢，江泽民因为通过这个加入 WTO，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经济发展呢看好，再加上中国申奥成功，国际地位提高，所以他也有信心。那么就控制媒体呢，虽然没有这个虽然比这个浮躁时期要严厉的多，但是呢还是有这个南方周末这一些媒体生存发展壮大。那么到了胡锦涛时期呢，应该说从2005年把这个防止颜色革命呢定为党策以来，以后这个控制媒体就一天比一天紧，那么就经常通过定点清除打击这个国内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不听话的媒体。
好的，我们现在来那个问一下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哈。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你在北京常住了好几年，那么对应该说对中国媒体还有外国媒体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应该有第一手的观察，你能谈一下你的感受好吗？
那我想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批人。这批人不像刚才何青莲女士说的是戴着镣铐跳舞，他们可以自由的写作，自由的采访，但是他们的新闻自由远远不是国际标准的新闻自由。就像今年 FCCC 啊，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历年所发布的报告，包括今年的报告所指示那样，他们用了恶化、糟糕、更加糟糕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外国媒体在北京、在全国这个采访的这个经历啊，采访的状况。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外国媒体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外国媒体驻京记者呢，他们主要啊倒是这个遇到的困难呢，就是这个护照、签证以及被驱逐。另外呢，他们的助理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我们看到最近啊，去年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德国啊这个一个媒体的记者叫新闻助理叫张淼，也不过就是到跟着几个记者到了香港去。发了一些香港示威啊、民众啊、战中的一些图片呢，就被不但被请去喝茶，还以这个寻衅滋事罪啊，把他正式的逮捕。那么由此可说明呢，这就是杀鸡儆猴。所有跟外国记者干的这些新闻助理，中方的新闻助理，他们都面临的极大的压力。一个记者如果没有助理，没有 connection， 就是没有了新闻采访来源，在北京他们就成了这个瞎子，睁着眼的瞎子。啊，是有了耳朵的聋子，他们怎么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料呢？特别是和外国媒体联络，特别是当局认为这个不友好的或者境外敌对势力，包括《纽约时报》啊，这个《美国之音》啊，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指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但是呢，他们字里行间，他们处理这个这些媒体呢，把他们作为中国对中国不友好的媒体，或者是经常报道。对中国当局不利的负面新闻的媒体，那么他对这些媒体的这个新闻助理呢，那就是监视的或者骚扰的，就是格外的厉害。所以呢，在北京啊，当外国记者并不好做，每天都要在报道事实和避免被他们赶出去、被他们驱逐出去这两者之间艰难的做出选择和纠结啊，力量。
好的。好的，东方，那个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何青莲女士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习近平当家后呢，很快成立了这个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领导小组，他自兼组长，那么全面的掌控网络安全和言论的走向。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表明这个因特网上的信息控制已经成为国家的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
其实这个网络控制从2001年金盾工程开始啊，就一直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呢发展了这个网络技术的一个偏门，就是监控、窃听、控制言论。 这个片名呢是中国独有的，而且他把它推广到伊朗还有委内瑞拉北韩等许多国家，那么就是这些国家都采用了中国的那个监控技术，然后呢很多国家也采用了五毛制度。那么习近平做的是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个网络安全呢在中国是国家信息办还有就是国务院那个新闻小组，还有就是这个中宣部，就是国务院新闻办，还有就是中宣部多头掌控。那么习近平成立了一个小组，就集中在他这里，这是针对内部权力分散的一个举动，并不是说这个国家战略呢以前没有这么重要。
好的，我们谈的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技术发展非常的快，就是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中共日前举行的这个中央工作的统战会议，那么习近平就特别指示要加强和改善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以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哈。那通过这种做法来展现正能量。那我想请教何青雷女士，就是说您觉得这是否凸显了新媒体给中国当局带来的压力？
可以说有压力，但是中国政府已经远远不像2001年那样应对时措。他们发现呢，要驯服这个互联网这条巨龙，只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就行。那么多年来，他们从几个方面呢做了这工作。一方面是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这个资金、人力开发监控技术，现在呢就是等于是和这个反监控吧，比如那个法轮功系列开发的自由门啊，还有发源浏览啊，这些翻墙工具呢，形成了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相促进的这个循环。但是呢，法轮功不可能投入中国那么多技术工具，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显得比较吃力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已经把这个网络监控变成了一个职业，光是这个舆情分析师就是200多万，而且工资是在这个每年3万到这个20万之间，花了很多钱。这只是一支，然后还有这个网络监控，这也成了中国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巨大产业呢，而且和这个中国的吸纳了不少实业大学生和这种社会底层人士加入，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网络。这一点呢，我觉得共产党呢认为自己已经驯服了这条巨龙，但是呢这需要中国国家财政的支持。经济发展时期还好说，但是经济衰退时期呢，这方面的资金就会慢慢的少。这就是习近平要吸纳这个志愿者做五毛的原因。
好的，东方，我想就是问一下，你在中国进行采访报道，就是中国政府这网络的控制对你们这个中国的采访的报道的这些工作和任务，有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就是你在这个工作中所遇到的情况，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那么在网络控制方面呢，北京啊做的是非常的严密，可以说连一滴水都滴不进去。但是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多人呢会用这个翻墙的这个软件，那么现在翻墙的软件呢也受到了攻击，基本上在北京啊，那么外国媒体呢如果用的互联网是非常的慢，
现在听不懂 OK、
哎、
好，刚才
互联网是非常非常的慢，那么有时候啊传一张照片或者传一段视频，我遇到过要10个小时、7个小时，从办公室到宿舍，宿舍不行，再到旁边的 Starbucks 啊、星巴克用免费的网络，所以呢，这个控制的非常严。那么 Google Gmail 是不能直接上的，也要翻墙。谷歌 FaceTime 啊、脸谱、Twitter， 所有这些获取信息的来源呢，都是被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根本就不能在中国直接上去。所以我认为啊，在中国这个互联网控制呢是非常严格的，这也说明中国当局意识到网络在中国起到的作用，特别是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那么互相传播这个新闻非常快， 啊，这也是呢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多的啊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如何利用新媒体把这个准确的信息、不受干扰的信息、不受当局封锁的信息传到中国啊亿万的这个民众中去。所以呢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啊。李远
东方，我想直接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提到借由这个互联网发送讯息是十分困难的，那从互联网得到的信息我想是更加的困难。您能提您大概跟我们简介一下，说你在中国采访的时候如何透过互联网来获取更多的讯息，或是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那我觉得所有的外媒呢都通过美国的一家公司，我这里不点他的名字啊，通过他们的公司呢买他们的这个 VPN 的服务，基本上呢这个有时候他们也瘫痪，被中国政府组织的五毛军呢、或者是网军的攻击，但是呢这个加州的这些高科技人员呢还是有他们的办法，很快就能恢复。所以我们在北京在办公室里边，那么通过这种美国公司的翻墙软件，我们是可以接收到外部的信息的，也可以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但是到了敏感时期，因为端口控制在中国政府的手里边，所以呢到敏感时期，或者你这个文件里边设了疆独、藏独、法轮功、吃不通政见者、民众请愿这一类的敏感信息以后呢，这些文件基本上就传不出去了，或者传到一半这个文件呢就会被切断，你要反复的再传。那么和总部联网，通过互联网联网，基本上呢是以前呢是经常被断，现在呢就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信号不好啊，声音不好啊，图像出现这个模糊啊，这都是常有的事。每天我们如果能够成功的和总部连成一次连线，没有受到干扰，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新闻，就是人咬狗这样的新闻，我们都会高兴得不得了。
是
这个要
有东方，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在这个北京申办奥运的时候，还进行奥运的期间，这个新闻媒体的管控是比较宽松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北京还在申请冬奥，所以您在你的观察底下呢，是不是在这段期间或是在冬奥的时候有可能会再度的放宽新闻的管控呢？
中国申请冬奥，就是北京和张家口申请冬奥会啊，这个是不是开放网络，我相信是媒体和民众和世界啊这个各地的媒体啊公众关注的重点之一。我想现在啊，北京它已经达到了这种水平，就是在奥运村里边，针对外国这个运动员、外国记者，它可以做到有限的开放，就在这一个区内他们可以开放。你获得了冠军，你可以第一时间用 Twitter、用 Facebook 告诉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分享你当冠军的喜悦。那么外国记者在这里面呢，可以不受干扰的发稿，有关奥运的稿子。但是出了这个奥运村，到了几条街以外，他们就有那种设备，把你完全的封闭。老百姓想享受冬奥会带来的开禁。那我认为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的，好的，东方，我们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希望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是，请讲。
哎，好的，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中国的网络长城，据说是在美国的一些公司帮助下建立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对美国的帮助中国建立这个网络长城的这些公司进行和企业进行制裁？我认为难道这些公司不应该受到制裁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既然这个美国之音在中国被干扰，包括在亚洲就是很多的，而且这个网络广播就听不到，为什么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不能提出一个法案，对来自中国或其他像越南的那些古巴那些国家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宣传这个网络或者是他的电视台进行干扰？为什么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能采取一些就是报复性的措施，就是说既然你干扰我，我也不让你的这个节目进来，我也限制你的记者的自由，为什么美国的政府国会他不愿意这么干呢？好，我就提出两个问题，再见。
好的，谢谢王先生提的两个问题，我们先请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来回答一下，好吗？
这两个问题呢，我都很熟悉。关于这个美国政府制裁了这些公司没有了，是这样， 2003年我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提出这个金盾工程中间有思科等美国公司啊帮助这个中国建立了这个监控系统，希望他们注意。那么后来呢在很多人的努力下2006年美国国会传召了四大网络巨头到国会作证，要他们讲清楚他们是如何和中国政府配合控制言论。第一轮传召的时候呢，这四大网络巨头拒绝到那里到国会去作证，然后呢由众议院人权委员会发出通告逼他们去。那么这一次在会上他们受到了美国舆论的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和指责，然后他们就承认了这一点，认为他们自己做的不对。那么但是也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他们。那么现在就是美国政府为何不能帮助他们呢？这一点美国国防部联合十几个部门做了一个网络战的报告，其中谈到第一，美国的技术优势仍然存在；第二，美国的法律对于这个如何防守目前有一些立法可以操作，但是去攻击别人美国无法可依。所以呢，如果不从这个立法系统上改变这一点呢，美国就算是拥有技术也不能去攻击别人，这是一条。但是美国国民呢对这个监控和这个攻击别人呢基本上是比较反感。这里呢是美国国会呢无法在短期内通过这种立法的原因。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一下山东的毕先生的电话。毕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刚才那嘉宾说的这些真话，我说一下这老共这个事儿吧。老共对这个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视台还有西方一些媒体干扰太严重了。再一个，他这个报道这个新闻吧，有点胡说八道啊！老共报道新闻太胡说八道了。他报道那个1999年报道那法轮功在中国不是不被邪教组织吗？我听那个日本的 NHK 报道这个。日本那个奥姆真理教也是邪教，这老公太胡说八道了，就我一听太气愤了。人家日本 NHK 广播电台都没敢这么说，他都敢胡说八道，他不允许外国记者上西藏和临沂市那个中关村的家庭采访，我太不讲理了。他不早点找台还比较好点，我跟你们说。好，再见，我说。
好的，下面再接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中国这个体制，新闻体制也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这个体制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都称为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后盾，但是现在啊，中央一级的还属于吃皇粮的是后盾，但是地方呢，由于是属于靠广告收入呢，它就不能成为后盾了。所以说，比如说在报道毕福剑的问题，中央媒体是一是三缄其口，可是地方的杂志我看了很多。像毕福剑的爷爷干什么的，他父亲干什么的，他干了些什么坏事儿，淋漓尽致，真的假的全都有。那地方小报很多，就说这个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哪个？你像美国之音，它也属于美国的官方媒体，但它有许多私人的媒体，就说这体制必须改革。你是喉舌，喉舌你必须是享受喉舌的待遇。可是地方媒体呢，中国呢，还靠自己广告收入，所以说这里边这个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接下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李先生，我们时间不多，请抓紧时间。
关于这个网络这个网军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谷歌似乎就这个从几年前被封了之后，我是一个网民，但是我没觉得周边这个用这个网络的没什么不方便啊。然后这个百度呢，有时比这个谷歌还这个搜索还多一些。然后有一些这个关于媒体自由这一块，这个人权就是。 比如美国这边就是人权的这个角度，然后是不是来这个颠覆这个国家政权呢？我问这个问题。
好的，谢河北的李先生，我们请何青莲女士来回答她的问题。河北李先生提到说，他认为说。中国的互联网啊，有一些网站或是一些搜寻引擎被封了，但是对他来讲，或是对一般网民来讲，并没有觉得不方便，而呢，他们也不需要得到这些人权的讯息。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信息呢，确实是分层级的。有一些人呢喜欢吃喝玩乐，那么国内就足够了；有些人呢想了解这个海外的一些信息，那么他就不方便了。这位李先生可能就是比较满足于国内的信息，在这里就说出了他的看法。倒是我想回答前面一位先生的问题，他说媒体呢靠广告收入就不是党的喉舌了，他是不了解中国的新闻体制。2000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呢判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一家报纸是不办的，后来又办不下去了，由一个企业家出钱收买办。那么在这个报道问题上，接不接受宣传部的领导，当时已经说了，不管他是由什么人投资办的，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他就得接受党的领导，就是党的喉舌。而且以后所有的媒体都照此办理。目前呢，中国是新华社把世界管起来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一大半了，中文媒体基本上除了法轮功系列，还有美国之音，这个法管 BBC 没管起来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管起来了。还有一个呢，现在还管到了一些英文媒体，中国收购了一些英文媒体，然后呢让一些外国人做记者，然后让他们呢坐在免费的坐席里面，就是选择他们来当外国记者的代表，问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这里从前年去年大家都报道过，所以呢在中国，只要这个党控制媒体，一党专政存在，新闻媒体呢别想不成为这个党的喉舌。
好的，我们现在再接一个电话，就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中共这个独裁专制体制啊，这个搞这个新闻封锁，不遗余力的，这样也其实也很正常的，为了维护他这个一党专制统治嘛。但是很无耻啊！只要让老百姓慢慢觉醒了，我相信这个东西还是黎明前的黑暗吧，终归老百姓要觉醒的。好，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周先生发表看法。那最后呢，我想请很少的时间，请教何青莲女士来谈一下，就是最近非常受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超级低俗屠夫这个网民，就是吴干，最近受到中共官媒的这个围剿。何青莲女士，您简要的谈一下为什么他会成为这个国家之敌？
受到官媒围剿呢，应该说中国呢，吴干这是一个很特殊现象。我曾经写过一篇八九之后，新华社点名的国家之敌究竟有谁。应该说呢，中国的国家之敌呢有一个向下流动的趋势。大家都知道文革的国家之敌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的高级领导人，那么八九以后呢，那么最先成为国家之敌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然后呢再向下面就是比如那个艾培编了一本小说叫《父亲太沉重》，那么就去围剿他去了。然后呢就是法轮功，最后呢轮到了吴干。所以呢，吴干呢现在是社会底层的代表，所以我说新华社的国家之敌越来越那个，这表明了一种政治动向，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革命时期依靠的对象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敌人。经过60多年的统治，共产党呢已经从他的原来这个立党革命的那一面走到了他的反面，成了无产阶级敌人，这是一条。至于吴干呢成为这个国家之敌，有他的特殊因素。第一点是大形势，就是这个维权运动中间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死磕派，近几年对这个维权运动打击的特别强烈。那么就是作为死磕派的 那个代表吴甘呢就受到了打击。对于为什么选他而不是选朴智贤、刘晓明等等律师，这里有一个原因，吴干呢是和艾薇薇走的是一个路子，就是恶搞。他的恶搞和艾薇薇还有一点不同，艾薇薇呢是用那种什么裸照一夫八奶吧那样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什么草泥马党中央那样的东西呢，来消解这个党致命的神圣性。吴干的恶搞呢，是把这个制度之恶，具体化到每一个执行者身上。
好的，
我们大家
好的，何晶女士，非常感谢您的点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关于新闻媒体在中国遭遇困境的讨论就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与俄罗斯是否真的将合作对抗颜色革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